大家好，我们是
玻璃兄弟
波可可，
这是 Season 4第二集，然后我们现在又到年底啦，弟弟，哇，我看你一副冷冷的样子，拿着一杯什么麦茶，是不是在这边那边狂喝？
这绿茶，这绿茶，
绿茶哈。现在我跟弟弟的沟通时间越来越少，然后兄弟感情就是随着那个每年的那个变化跟时间变化呢越来越不好。我一个跟弟弟沟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玻璃兄弟播客的节目上，
其他时间都不沟通吗？
周末也没看到你啊，也没有跟我讲话啊，对啊，对啊，
周末有啊，怎么没有？你只是你看球赛的时候，你就走，看还没看完，你就啊，不看着输了就走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各位，因为昨天其实是法国对那个阿根廷的那个世界杯主赛，然后我压法国，
对，然后看到0-2的时候，有没有法国？
我直接把我的彩券撕掉，
太快了吧？结果呢？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就 GG 啦，就彩券就是，哎，结果我还是输嘛，因为后来还是阿根廷赢的，对不对？
对，可是你完全 miss 掉那个最精彩那个连续得分的部分。
那最精彩的部分你有看到吗？
有啊，我全程参与啊，全程看到啊。
哦，那还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不过各位观众啊，很快要到12月啦，也意味着今年要结束咯。
对，那今天要结束的话呢，我们今年有什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集其实要做什么，弟弟？
我们跟去年也是一样，我们也做对一个今年玻璃兄弟这一年以来做一个简单的总回顾，对对，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做一个2022年的总回顾吧。
好，2022年的总回顾呢，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 dive 到我们的重点啦。那2022年呢，其实我大概稍微看了一下，因为我们的集数有非常非常的多齁。我们其实从2022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集呢，其实它是在2022年的，等一下我看一下，
拿出小抄，不对，是不是开始滑看手机？
2022年的1月4号是玻璃兄弟 Season 2的 Episode 20，那是讲说如何制定新年计划。那一路呢，从那个时候呢，一路到现在，或是上一集呢是职人选务所嘛，就是到小木这边的。中间总共有几集呢？其实呢，我这个人呢，我其实没有真正的去算过，弟弟。
好了，比如说两个礼拜出一集嘛，那现在12月，
我觉得因为
二十几集了吧，
因为我们中间还有新狮董联盟的一些集数哦，所以我觉得应该实际上是超过了。那我坦白讲了，应该至少有50集以上。哦，如果包含新狮董联盟的集数在，哇，至少有50集以上。我是没有真正去算过了，反正就是接近50集以上。不过我是希望说这一年的节目2022年的节目、哦、在这个经济非常逆风的状况之下呢，我们还是带给听众很多干货啦，就是说有对大家第一个可能是好笑幽默风趣，对不对？就是听玻璃兄弟讲一些有的没的啊，对你们的那个什么生活上有些调剂的作用。那第二个就是说带给你一些知识，还有或一些管理上的技巧。然后这些东西是怎样，弟弟可以帮助你的人生做到一些决定吗？还是说怎么样？
各种层面吧，也许是给你一些启发，也许是对你生活上可能有些帮助，或者是说你在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对应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对不对？你能够有些想法，那能够带来生活上的帮助。
那我们现在就来回顾一下每一集好不好？来，我做一个比较大胆的方式，每一集都回顾，然后就是有一些重点，对不对？让大家给记得好不好？
好啊，那要先
好。第一集 Season 2的 Episode 20叫做如何制定新年计划，建立成功的捷径及计划完整的策略。弟弟，你还记得自己在讲什么吗？
有印象。对，
好，那我们那里面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去进怎么样去做新年计划、啊、然后怎么样去计划执行的实际方式啊，重点还叫做 specificity， 对，就是什么叫做特别性。诶，讲到这个，回到头来讲，我们现在已经年底了，请问一下，我们在自己讲这个 podcast 的时候，你觉得我们自己有完成我们的计划吗？
因为后来有发生了，今年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嘛。
哦，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没俄乌战争嘛，
还没开始，1
月4号还没开始嘛，好不好？
对对对，
好，那没话讲，好不好？好，那一集就是这样子。好，那在1月11号、哦、我生日前的那集，非常写实现实的讨论最近的时事政治动乱及感情。诶，为什么谈到感情？那时候难道是我分手还是怎么样？还是你感情上有问题？
应该没有吧，你当时为什么会聊到感情？
好，那一集我们聊到什么，弟弟？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时候应该
第一个是哈萨克的动乱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哦、美国俄罗斯中国在背后的盘算。诶， 那个时候我们就讲到美国跟俄罗斯哎、欸，所以我们其实、嗯、是不是有点预测到接下来会发生俄乌战争？
那时候应该也没有讲到，这是对。
好，那时候讲了社会分裂的两分法，如果从 Netflix 电影千万别抬头看到台湾选举及社会的对立，对不对？
哦，那是讲什么？哎，
2022年一开始选举，那难道是讲那个？哎，那时候还没县市长大选呢、
啊，还没啊，还没啊。
那能讲，可能是讲总统大选吧？我在想，是不是？那第三个是为何现在人对婚姻和生育有恐惧感？从财务的角度解析。我记得那时候你提这个非常不错的观点，对不对？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哎，
完了，弟弟完全忘记，没关系，反正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弟弟提的是说，如果以结婚会需要赡养的费用，可能离婚会花多少钱，然后结婚生小孩花多少钱，然后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结婚的原因，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有这一块啊，我都不记得了。
你这一集可以继续混下去没关系，我们就来继续看下一集。 OK， 好好，那再来一集呢，是1月20号的时候，我们访问到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叫做最好吃的购玩、
哦、海
瑞
购
玩总经理黄世凯的接班故事。那他的故事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因为其实黄世凯总经理他已经接班了20年以上，对不对？
对。
那他也是到最近这几年之后才慢慢的崭露头角，然后他也在他的节目中，或者在我们的节目中分享了食品产业的未来，然后定义自己是第三代的目标跟使命感。那他也讲过了，如果他没有接班的话，他想做什么呢？你记得吗，弟弟？
他没有接班的话，我记得说他会去旅行吗？还是
没有？他想要去当个电影的导演。
导演，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好，那再来呢？1月26号下一集叫做《玻璃兄弟》的《打开新竹》，这是我们访问到的新竹市那个行政院的政务顾问郑鸿辉大哥哦，郑大哥。哎，讲到郑大哥，其实有点感慨啊。其实因为他本来一直以为他会在年底的选战中出现一些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这样讲吗？可是后来他好像没有出来，对不对？
对。
那个打开新竹，那弟弟你还记得那一集我们讨论的什么东西？就是说为什么郑大哥他那时候要做打开新竹，你还记得吗？
有有有，他也
是，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因为我印象中是因为他打开新竹这个起源是从英国来的嘛。
没错没错，叫做 Open House。
Open House， 对。然后就是把一些大家平常不会去或者是真的去不到的，不论是机构或私人公司或者是私人的一些地方，有没有，就是让大家来看看，因为这可以让在地 的居民能够看到这城市的完全的面貌。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了，我是觉得说打开新竹那也是我们华夏玻璃第一次打开 给大家看嘛。我记得整个来临的人次就有接近快1000个人次，就是这两个礼拜下来。
对
对，那大家玩得很开心嘛。我看你有砸玻璃嘛，对不对？你有砸碎嘛，对不对？
有啊有啊。
那砸碎你有拿到奖品吗？
我也拿到香肠，免费的香肠、
免费香肠。然后香肠好像排队排很久，对不对？
因为烤比较久。对
啊，这是那个年初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吼，对不对？好，那再来，我们到了2月8号，就是《玻璃兄弟 Season 2》的 Episode 24，叫做“你怎么当台湾社会常常讲的 新的 gap”， 对不对？年轻的人怎么都变成所谓的生意人？那请问生意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对不对？这集我们讲到了第一个，什么是滚动式调整，做生意的敏感度，老板的 ABC 联讲，还有所谓的全局观。
嗯，
对，这边有什么要补充，弟弟？
讲到滚动式调整，那个时候就想到说，哎，也是回，我记得我们有回应到一开始，就是新年怎么做计划嘛？对
对对对 对， 对。
那滚动式调整就是说，因为计划对不对是你的计划，但是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做有些变动，所以你的计划也要跟着时间改变，根据趋势做些调整。
哦 ，OK OK OK。然后呢，我记得好，那接下来呢非常好，就是说在接下来是2月17号的时候，玻璃兄弟的 Season 3 Episode 1，我们在过年期间好像也是蛮认真在录节目的，是不是？因为 那年过年好像是这样，那年也是今年，可是比较早。专访区块链神童图灵链创办人 Jeff，
对
对，胡耀杰。那这边呢，我们让 Jeff 解释什么叫做 Blockchain， 然后呢，还有说图灵链它的这种 Turning Cert 的这种区块链的认证技术呢，怎么样去推广给不同公司的潜在客户？其实后来 Jeff 也跟我讲说，比如说华夏玻璃跟图灵链可以怎么合作啊？虽然到现在我还没想到说可以合作的办法了，可是我相信这东西在未来就是不同的灵感、不同的那个想法去碰撞一下，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些蛮有机会的想法。
说明有些火花也不一定哦。
对啊，其实我蛮喜欢跟新创的一些伙伴来做合作跟 交流的
交流，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跟二代比较难做交流。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坦白讲，就是这边稍微聊一下，因为其他家庭的二代或者是大家的二代，可能他每个人掌控的方向，或是他父母亲愿意给他们放的权限不一样。那可能你万一跟那些二代讲说很好要合作，对不对？
嗯，
你听我讲，要合作了，
嗯，
突然间说哦，我爸说不行，
哦，
我妈说不行，我爷爷说不行，那不是很那个吗？对不对？那你干嘛浪费那么多时间去讲？所以你跟那些所谓的创业家，就是新创，那公司比较小的，你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哎，可以做就可以做，对不对？
主导权是吧？
我觉得还是主导权还是蛮重要，好不好？好，再来下一集。
下一集的话，
好，在3月2号的时候讲了什么？
我们就3月2号的时候，我们讲这个
解析诈骗王道。
诈骗，对，因为我们最近那时候看的什么电影，我记得不是 Netflix 上有一个
有叫 Tinder Swindler， 还有 Inventing Anna，
好，
这是非常厉害的诈骗手法，对不对？那我们讲说爱情的庞氏骗局是怎么成立的，怎么用等价价值交换理论来建立人际的网络，建立认同感之后呢，如果让对象落入金钱的陷阱或是权威性金融权威性的陷阱，
这个感觉蛮有意思的哈。
这集我觉得我印象中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记得弟弟那时候讲了非常多的例子跟
一些跟案例 psychology 嘛，什么 social proof 啊，
对 social
认同感、啊，
没错，对对对
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未来我们应该请那个我们的好朋友 Adrian 来上一台上个节目，来讲一下说关于 psychology 这类的事情。
哦，
对，
因为最近也是有很红的嘛，那个什么
理查太太，
然后太太的100页的什么书，
什么咨询智商笔记，
对对对对对，
然后拿这个东西来卖钱，我觉得这种网红真的不行。
不要这样评论，先不评论这样，可是就是说
好了，但我没有讲啊，
我们可以
玻璃兄弟随便讲一讲，
也可以顺便认识一下什么心理智商和 psychology。
好，那就交给你了，请你邀请 Adrian
讨论一下。
那下一集就叫请你邀请 Adrian 好不好？自己记得哈，好不好？再来是3月7号的 Season 2的 Season 3的 Episode 第三，叫做虚拟货币大揭秘。
嗯，哦，因为这
到底什么是 Crypto， 什么是 NFT？ 那当初为什么我们会开始讲说虚拟货币呢？就是因为那个小朋友学投资的问他开始在搞一些 NFT 的东西啦，然后我们就想说趁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对啊，
对，那个时候也是 NFT 如日中天的时候吧，印象中
虚拟货币 vs 金钱的价值等价交易。那我记得那时候比特币以太币出现了什么不一样， NFT 的特性跟区块链有什么样不可取代性，是不是过热的市场，那当然是，那是玻璃弟弟还非常觉得说这个虚拟货币是个非常棒的一个投资的商品之后，当然到了现在年底的时候他就应该也不会这样子想了，对吧？
嗯，我们不一定，不过真的要看就是说有很多风险，像比如说很风险性的东西我们要去注意一下，
要硬撑的啦，今年我们都知道很烂的
NTX 有没有，这是最近最大的，
不过 NFT 真的是个蛮严重的，不，像你看
NTX 它是交易所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NTX 爆炸的事情，
对，还没有，那还没有，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当然大家对于比特币，不是说玻璃弟弟而已，就大家对比特币啊区块链这些东西 confidence 就是很有信心的，对吧？ 可是
康 什么
King Kong，
金刚、哦，
可是后来大家知道，最我们现在回到现在，就是你知道年底的时候发生那个做世界第二大的那个
交易平台，
交易平台
有舞弊和倒闭的事情。
对，然后就当然就大家的想法就不太一样哈。不过这人不是神嘛，不能够预测未来，好不好？
好，
好，到了3月14号 ，Season 3 Episode 4专访麦特电子的 CEO 好戴逸凡，如何建立所谓的创客平台。那这集呢我觉得瑞非常棒，就是因为他也是二代接班，然后呢他创了一个 Mighty Net， 就是叫我们叫麦特电子的工厂新创平台，然后说服本来的工厂团队拥抱这些新的模式呢，然后创客经济跟少量多样化的思维模式，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模式。然后呢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做完这集之后，我们过了六个月，过了半年，好像蛮久齁，
嗯，
我们就真的去访问，我们去那个麦特电子，因为托新世同联盟的帮忙，我们去麦特电子就是说去稍微参观一下，对不对？
对。
那我还记得瑞讲了一句话，他就是说，嗯，我们就是坚持做 B2B 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去踏，就是 tap into， 就是说进入到我们那个客户的领域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对客户是一个信任，是个 trust。我觉得这点是我一直记到现在，弟弟。
嗯，
对不对？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模式和思维，
对，
而且他非常清楚说自己知道要做什么，
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对
对。很棒很棒。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叫3月28号 Season 3 Episode 5专访新竹市立法委员郑政乾。
哦，对，那这一次也是一个也是像也是说，诶，既然有这个因缘机会，我们去 跟就是这政委员去讨论一下，就是说，哎，他的理想也政治理念这样子。
对，因为他本来是个教授，然后他后来踏上从政这条路，然后其实他从政的成功的效果还不错，对不对？
对。
然后呢，他也是在访问我们，所以有这集蛮好玩的，是有点像双向访问的那种
概念。对，双向访问，对，非常有正能量，那个、
非常有正能量，非常有正能量。然后他也讲话也是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反应非常快哦，不会是从事政治的教授。对，好，那再来。
再来就是 Season 3的 Episode 6
哦，对，专访高价值女神林品希哦，对，这也是我的好朋友、哦、品希老师，品希老师他创了所谓的高价值女神班，已经帮助了上百位女生建立信心。那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东西到底是真的吗？是假的吗？他到底真的是会教大家怎么去交男朋友吗？其实我发现，其实他的课程有个重点，就是说，你身为男生女生其实都一样，我们没有太大的性别上的差别，是当你活出自己的自信跟活出自己的精彩的人生的时候，自然就会能够吸引到适合你的人。
嗯，非常有哲理哦，在男女之间的关系和自己的就是说在两性的一个看法这样子。
没错，接下来我们到了 Season 3的 Episode 7， 你其实没有那么厉害，
之前经营跟现在经营以前完全不同，对不对？
哦，那个时候发生俄乌战争，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有点开始难过，对不对？
对，
然后
可以看到预期啦，经济应该开始往下滑。
对，然后我们就用那个问的话，就是小朋友学的话说，站在出口风口上，猪也会飞。可是如果站在悬崖边的话，天鹅也会跳下去，可以这样讲吗？对对，
跳下去也不见得飞得起来。
那也有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哦，弟弟有那个时候有解释。好，再来哦，再来也是个非常精彩一集哦。我们到了第八集，时间最夜八九，专访科技数位委员高红安女士。
对，
那我们讲说所谓的理工小姐姐怎么规划台湾的科技愿景。那我们也其实也现在知道，现在高红安委员已经变成新竹市的市长，
对，
好不好？
高市长，
高市长，哦、对。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弟弟？
对啊，
你那时候知道吗？
那个时候没有，就是哎，有这些有趣的人，然后我们就过来访问，
就来访问，
对
不对？
对
对
对，
没想到
了解他们，
没想到后来就被提名的，然后后来就选市长了，然后后来就当选的，跟我们一点都关系都没有嘛？哎，这尴尬的笑容，弟弟 ，OK，
嗯，好，那接下来是到 Season 3的第九集，
好，你讲。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哦，那个时候是一个粉丝提问，他在问直销和传销商业模式解析。那到底、
哦、我记得这一集，
对
对
对，那到底什么是直销，什么是传销，然后他们跟老鼠会有什么不同？嗯、然后我们特别为这个问题做一集来做解答，这样子。
那我们是不是现在也跟大家稍微就是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是什么？那请问到底直销、传销跟老鼠有什么不一样？对吧？
我。记得我们总结很简单讲，直销、传销和老鼠会，它的获利模式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重点是说，直销、传销是真的想要把你的商品和服务做好，然后传给大家。那老鼠会就是同样的获利模式，但是我东西都是随便做，因为我只想拿到短钱。
没错，没错，
对，所以老鼠会就是短利，那直销、传销是真的要把好的产品或好的服务做出来，然后用他的那种套利模式来增加他的销售额或增加他的动能。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对啊，那我们接下来看到了4月30号的2022年的第十集 Season 3第十集，就是创投金童的养成。然后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普讯创新投资经理李国任。那其实 Mike 他在跟我们分享说，市场跟团队到底什么最重要。其实我跟你讲，最重要还是团队最重要、哦、所以人对的话，什么样的市场都可以赚钱。我觉得这是我当初听他讲我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东西，就是人对的话都会赚钱，人错的话，再好的市场都是 shit。 哎，对吗？这会不会太直接一点？
对，所以这个团队是非常重要。就像昨天打那个世界杯，我们也看到，有没有
啊？世界杯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没有，你看，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Argentina那个跟法国里面的人员的有几个就是专门很厉害，而且都是他前面三分都是他踢进的嘛，对不对？
嗯。
可是 Argentina 的话，他是大家都蛮平均，所以在最后 PK 赛的时候， 哇，大家都是有没有？每个人踢只要踢得好，都有机会进。
好了，输钱的球赛不想再讲了，
别再讲，别再讲。好，跳过。
下一集 Season 3 Episode 11，这是粉丝福利的 Part 2哦，所以我希望粉丝多问我们一些问题，我们会多做一些节目哈。什么是真正的富有？从数字跟心灵层面来探讨真正的富有。所以到底我们现在学到数字上来探讨 10%1% 在财富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请问什么叫真正的富有呢？那时候弟弟提的一个观点叫做心灵的富有。
嗯，
那你现在跟大家讲什么是心灵的富有。来，
我记得当时讲的就是心灵
一句话总结，对、哦、我们现在都是这样
一句话。好，那就是心灵的富有，就是
节目时间有限
哦，对，现在已经20分钟了。 OK， 好，反正心灵的富有呢，就是你在心灵上，你现在对所有东西你有感觉到满足，而不是以数值这方面来去看你有多少财富，不是以你有多少钱，或者你有多少辆车或多少辆房子，而是说你心灵里面的欲望有没有就是说被满足这样子，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在这边如果达到满足的话，你不论是以数字的方式来去讲的话，其实你也对你讲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心灵上的满足。
非常好啊、哦，谢谢弟弟帮我 cover 刚刚那一段。
你应该讲电话是吗？
没错，被发现。
好，继续，
好，再来 Season 3 Episode 12、哦、如何制造可行性评估，这是在5月23号录的这一集。那这集呢比较所谓的 technical， 比较专业一点，所以我们讲说报告的组织啊，各部分报告代表的意义啊。那其实我觉得这集大家听到有个重点，就是你要怎么去说服你的客户、同事跟老板。你的老板或你的同户
你的同事
或是客户，可能有些是理性型的，你就要用非常 logical 的数字跟证据去证明说他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一定要把结果先丢出来。好，为什么？一二三，然后 support 一二三的这些证据跟数字写在下面，好不好？那如果是感性型的话，一定要跟他讲说一个照片的样子，就是说 How my we 这个照片是什么样子，我们要怎么达成它，也是一样一二三。所以不管你是感性还是理性的客户跟老板，对不对？都一定要有数据跟组织在一二三上面去 support 它，这样子。
嗯，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下一集。
来，下一集
是第13集，对 Season 3 第13集。然后我们访问了 Steven，
我们的客户，对
对对，他
刚讲到客户就有客户来
了，对对 对， 对，就是白花油的行政总裁和执行董事。那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虽然是在白花油，可是他自己有组过乐队，对不对？
他也是艺人哦，
他也是艺人哦，
他在香港也是艺人，他跟陈奕迅是好朋友，
对对对。
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可以吗？
很久没唱歌了哈，哥哥。
哦，不是，那其实Steven 在台湾可能不是那么有名哦，可是在香港其实他是很有名的人，他是一个就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人啊，在social circle 也是非常活跃的人，对不对？
对，然后也会在香港的一些很多媒体上也看到他的活跃。对，
那身为一个百年品牌的经营者哦，其实 Steven 也跟我们分享很多人生的智慧。那他的人生智慧，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重点呢，我先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把你的企业经营到在社会上是每个人都觉得它存在有价值，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讲了很多关于 ESG 啊，关于企业跟生态的平衡啊，还有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去让白花油这个品牌呢，不再只是局限于说华人使用，而是全世界都可以使用。
嗯，好，那下一集
来，
哇，就是大家可能 都还有印象的，就是世纪大审判，强尼戴普那个跟 Amber Heard 就是之间的一个对决，有没有？那那时候
讲结果是怎么样？结果谁赢的？
结果是当然是强尼戴普赢了。嗯、那但是那我们那时候在推出这集的时候是审判前，他都要等两天之后才出现结果嘛，
嗯，
对不对？那我们就大概做个预测和分析，然后讲一下这次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嗯、对，就是
结果你猜对了嘛，对不对？你就觉得 Johnny 会赢，我记得
我们其实都是希望 Johnny 赢吧，那个时候
我们希望，可是我们没有说 Johnny 你会赢，你没想到 Johnny 应该赢这么多，对不对？
嗯，
好了 ，Season 3 Episode 15就是呼应小朋友学投资，请问需求真的减少了吗？我记得这集超好笑，因为那个时候、哦、我们讲到升息。然后对企业对于供应链跟通膨怎么样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在6月16号，我觉得需求没有变的，我觉得还是蛮多需求的。结果后来发现之后录完这一次就整个打脸，哇，需求整个掉了超多 ，OK， 对吧？呀，整个业绩变超烂，好不好？
打脸啊，打脸的一集。
哎，所以这就是你知道，就是证明说我们两个是人类的哈，不是什么什么 AI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机器人之类的。
人都是犯错嘛，对不对？人是对。
好，再来呢。Season 3的第16集就是新创跟产业的火花，跟新创公司谈合作及合作的过程经验分享。
对，
来这集呢是我们经过一天的美合会之后，我们找到一些 有趣的新创公司，然后企业跟新创怎么去创造我们成长的第二曲线。那当然呢，这个曲线到最后还是没有长出来，因为后来就是经济状况不太好，对，所以就整个投资就慢慢的 slow down。
哎，但是也不见得代表未来没机会，对不对？
啊，谢谢你帮我
这东西还是有在进行，
啊，对不对？
还是接下来就是还有在继续追踪和进行的。
对，不过我们是把当天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传统企业跟新创怎么合作，然后便创造出所谓的成长第二曲线，好不好？
好，那在下一集第十七集，
好，这时候讲到天下 ESG 永续，会去理解 ESG 如何达到净零跟永续，这符合到我们2022年最夯的议题，就是怎么去达到净零碳排。那当然，净零碳排之呢？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要先去了解什么叫 ESG。 那 ESG 这三个是代表什么东西呢？代表的是environment， 就是说你的环境， social 你的社会， governance 你的治理。
对， 对，然后这也我们也是在经过去参加天下 ESG 的永续会之后，把一些我们看到的例子跟大家讲。现在地球下面很多问题，像比如说水资源、空污、饥饿，这种三大议题，对不对？然后把这些给带给大家，然后告诉大家说地球降温的重要性。
嗯，太好了。然后到 Season 3 Episode 18呢，在8月1号的时候，我们分享什么经营品牌的重要关键跟经验分享，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品牌呢？比如说品牌的扩张力、品牌的定位、品牌的差异性、品牌的影响力，然后呢，现在的品牌要用电商流量策略 IG Reel、 小红书、 TikTok 还有 Micro KOL 的重要。那这等于这集等于是把我们做品牌大概这几年的经验跟大家做个总结跟分享。嗯，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到第19集，就是关于政治，对，就是企业和政治，那么政商这两个东西，这两个连结到底因果关系是怎么样呢？那到底
有点敏感，可是我们还是做了，对。
对，不过我们当时我们是讲，就是说，就是一些东方和西方的想法，对不对？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在美国留学过，然后再回到台湾，我们在各个分出，就是说东方和西方的观点，嗯，就哪里有不同这样子。嗯，对，
非常棒。好了，到了 Season 3 Episode 20 8月25号这一集，春暖花开压线之经济衰退怎么办，很好笑。跟小朋友学投资讲的时候说啊，需求没有下降，结果过了几个月两个月之后到8月的时候说，嗯，对啊，需求真的不见了。 OK， 那所以这一集我们讲说经济状况面对衰退是怎么办啊，然后如果出口状况不好是怎么办啊，失业率上升是怎么办啊。那结果就是有点像是玻璃兄弟的两个人在抱怨了，可是就是真的是我们其实已经闻到在八月那个时候呢，整个全世界的经营状况已经是非常非常烂跟非常非常差。
嗯，对。那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就是
对，继续
就是我们的跟 Jerry AI 做
AI
对，我们跟 Jerry 就是去访问他的那个 Profit AI 的董事长。然后呢，他就是说在讲我们这是 AI 在未来，对不对？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也讲一下这些现在新的发展。然后Jerry 他也是本身也是新创，对对，但是他其实算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新创。
你指他年纪还是说他的产业？
不是吧？他的对，他已经
应该说他的 know how 啊，他的 domain know how，
他
的在新创这边的经验，他已经是非常成熟，因为他毕竟有很多年的产业的经验嘛，对不对？
对，然后就跟他聊一下，就是说，我记得我们讲到就是 AI 就是未来，首先是大家先更加了解什么是 AI， 然后再看一下说 AI 未来有什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有什么样的应用。
我还记得当初这一集最有趣的是 Jerry 说他最喜欢冲浪，然后后来他创业跟结婚有小孩之后就没去冲浪，所以他叫我赶紧去冲浪，
趁现在，
所以我后来就常去冲浪，
趁现在还可以了，有时间的时候赶快去，
丢了自己去带工作，然后我就去宜兰冲浪这样子。
好，
在 Season 3 Episode 22又访问到我一个好朋友，他就是 Jeff 范德渊，那他做了一个 Golf 的 APP， 然后这边就讲说他当初为什么选择去创业，然后他创业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什么困难跟问题。
嗯，对，然后我们也聊到就是说关于他创也是一个非常励志一个创业的过程啊。对，我发现说我们发就是在每个创业家在起步在这种心情的转折上这都是非常辛苦的，然后也是我们也是给他给予鼓励，然后也互相就是了解，然后和互相支持这样子，
非常棒哦。好，在下一集呢 Season 3 Episode 23我们再回到了10月1号咯。好，叫做职人选物篇 So One 个人风格醒酒器当初的制作过程跟分享。这边呢其实我们已经慢慢的带入到有一些我们在 设计思维这堂课 Design Thinking 学到的东西在这一集里面、哦、所以说如果大家 有很认真听的话，其实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说设计思维怎么去做你的新的商品。
对，然后这当然就连接到我们下一集啊，也是职人选物在第二四集这边，我们讲就是弹珠汽水威士忌杯这一块。然后因为当时各位听众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就是有去上那个哈佛商学院的
高阶管理课程，
高阶管理课程，对，也是就是刚才讲 Design and Innovation 对不对、嗯、然后我们把一些就是课堂上的 Model 厘清 Clarify 想法 Ideate Implement 执行，然后把这个三个部分 把就是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过程和你到底在做创新和创造整个思想逻辑是怎么样，它是有个有架构的。
没错没错
没错。
好了，
在 Season 3的 Episode 25呢，我们讲到的是创新的方法和结构分享，如何创造新的想法。这边我们就把 HBS 就是哈佛商学院的那个高级管理课程当中的创新技巧或是设计思维讲得更明显，你这边是非常非常多创新上会用到的一些方法，不一定全部都是会用到的，可是几乎上是给大家在做一些天马行空的幻想的时候可以有一些依据、哦、包括创新的技巧，没有结构的创新技巧或是脑力激荡等等，不过这边就是比较偏学术性。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第26集
对,
对，就是也是我们第三季的结尾职人选物篇、嗯的茶子堂，他的创办人赵文豪。
好，
对，
这因为这个已经离我们现在非常近了，因为这是在11月2号的时候我们去录影的哈。那茶子堂这个 project 虽然是已经发生过一两年了，可是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看说一个品牌它怎么从代工跨到品牌，然后做到非常有社会的影响力，然后让大家都可以认识它这个品牌，然后也去认可它这品牌要传达的理念，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厉害的。
对，而且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去了解他说、啊、他如何是用有地方创生的概念，
地方创生永续议题包含社区照顾等等的东西。那我觉得其中有一块最最的值得跟大家分享，也在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是地方创生没有 SOP， 对不对？小木他也讲过没有 SOP 在地方创生，对不对？
对，
因为每一个地方创生它出来它的情境跟模式都是要不一样的，你要怎么去感动人，感动世界，感动你的环境，或是说你的客户，或是感动说跟你一起合作的人，那其实是没有一个 SOP 的。嗯，
对，
会应该
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会有 SOP 的。 对、哦、
好，那就来到
结尾，来到我们的结尾的最后一集啦，也是今年的尾巴啦。好，那这一集尾巴叫做Season 4 Episode 1，叫做设计思维的总结及实际案例。我们看看一个超级品牌酒商，就不要讲他是谁的，如何完成这个完美的专案。那也谢谢这个品牌酒商的那个 Brand Manager Sunny 给我们提供。好，我们从了解、发想、构思、执行这四个面向去看怎么去把感性跟性感结合在一起。那当然皇家礼炮，诶，好像讲出来，他如何带入设计思维在这个专案的布局里面，然后在这个布局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学习利用在我们自己的工作跟人生上面。
哇，这样就总结完了，
总结完毕，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年，拍拍手拍拍手、yeah. 我们这一年我们访问了非常多有趣的朋友，或者很有趣的精彩的生意人，或是创业家，或是感性的老师 coach 等等，或是政治家等等。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包罗万象，然后也包含了我们分享很多有趣的学问学术，或者是说生活的经验，那也包含了我们希望博伟兄弟带大家就是很多的笑点。其实很多人在问我说 Richard 你做这个节目其实你有没有收费，你到底凭什么动力继续做下去，弟弟对不对？坦白讲我们这个节目是没有收费的，那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是什么？其实我觉得重要的动力就是说能够透过 Podcast 这个平台，然后跟大家去分享我跟弟弟，我玻璃兄弟，我们看到的一些有趣的人事物，或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话语。我觉得这东西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分享跟 sharing， 那不是一个金钱跟订阅可以去模拟，哎，可以去比拟的一件事情。
不过最重要还是要感谢各位听众这个这几年多年来的支持，那我也非常希望就是说就是在接下来在未来的波璃兄弟这个 Podcast 路上能够得到更多的回馈，然后还有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讨论。
那弟弟要每次要录音的时候要准时来哦，不要不想录哦，好不好？
这也是要刁我是吗？
一定要，
这
一定要，不刁你就不是玻璃兄弟好不好？玻璃兄弟，
anyway,
谢谢大家，2022年再见，我们2023年再见，玻璃兄弟，我们2023见，
拜拜，
拜拜。